我们来到第九篇信息，说到红，这是我们这一次来看以西结第一章的末了一篇信息，所以以西结第一章从风开始，从北方刮来的暴风开始，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宁静的情形，在这里出现了彩虹。首先我要快快的提出一个点，我们从开头就指出以西结这一卷书是一卷意象的书，前面这九篇信息是以结晶的方式来看过这些意象，几乎每一篇信息本身就是一个意象，为着弟兄们的劳苦把替我们挖掘出这些的结晶来，光是以西结一章就有这些结晶。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应当有两个祷告，原则上需要两个祷告。第一个是神啊，让我看见，也就是开启我的眼睛，这是一切属灵经历的起头。但是你不能光有那个祷告，光是那个祷告还不完全，你必须有第二个祷告，就是神啊，让我成为。这也可以说是符合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和三章里两个主要的祷告。在以弗所一章，我们知道那个祷告是为着视力，为着启示，为着看见而有的祷告，但那只是开始，我们还必须有以弗所三章，使徒保罗在那里再一次屈膝，这一次不是为着视力，不是为着看见，乃是要使他所看见的一切都做到他和所有的信徒里面，要做到基督所有的肢体里面。所以请记得，主让我看见，但是那个祷告之后总要加上另外一个，就是主啊，让我成为。因为在神的经纶、神的工作里，他给我们看见异象，不仅仅是要给开阔我们的眼界而满足我们，他给我们看见异象乃是要使我们成为我们所看见的异象。当然那个大的意象总是宝座上的这位神人，这里也有这些的活物，乃是神特别眷临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神作为风，作为云，作为火，结果产生金银合金，结果就有活物。所以弟兄们，盼望我们都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从云往前来到红，今天下午我们不仅要求主给我们看见红，更要使我们成为这一道红。当我们来看 彩虹这件事的时候，我研读了很多，当然我的感觉比你们多。我觉得我在这里甚至在起头就在一种的征战的里面。今天下午我愿意给你们众人关于彩虹的一个定义，也许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当然这不是我构造出来的，这是根据于执事，也是根据于神圣启示的高峰。首先我要这样说，作为一个负担，一个对比，这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征战。今天这一道红还有红的这些的颜色好像是被带到这个泥泞的里面，有这一些的政治的组织，这一些的党派也用红的记号，甚至不久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甚至决定某些不道德的立法要成为这个国家合法的事。在那天晚上，很多重大的建筑物，甚至政府的建筑物，原谅我说，甚至白宫都亮起了这些所谓彩虹的颜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下午靠着神的怜悯，我要恢复这一道红。撒旦要毁坏这一个，毁坏这一道红，把这一道红变成可憎恶的事，可比的事，是不洁的，可憎的事。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训练里面，我们要把这道红恢复，归回到它该在的地方，可以说从地狱恢复到诸天之上，你们同意吗？像弟兄们所说的，我没有任何政治的意图，我根本不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根本不在那个范围里面。但是仇敌知道，他使用社会里面各种的组织，只为着做成一件事，就是要毁坏或者击败神的经纶。所以我要对付魔鬼，魔鬼你无所不用其极，做了你要做的，但是你要今天下午我们要来恢复这道红的意义，我们要照着神的看见来看这道红。神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我们要照着神的设计来看这道红。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们从云开始，从神的眷临开始，那岂不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呢？灵来了，在那里复造，在水面上复造，来产生生命，来恢复这地，使地上能有一个人，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人能够生活在这个地上。这是圣经的开头。 但是我们若去到圣经的结束，看到启示录，那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一座圣城，那圣城完全是碧玉的，也就是说是充满了神圣的彰显。那座城特别是建基于这个根基，这根基是包括十二样宝石。那十二样宝石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包括了这一道彩虹的整个光谱，这是神的彩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座城就是彩虹城，我们这样说一点不为过，我们可以称这座城为彩虹城。这就是圣经，这也是以西结一章。以西结一章是一个浓缩，是整本圣经的浓缩版本，向我们揭开神整个的经纶。像我刚才所说的，从云达到彩虹。所以当我们来到以西结一章的末了来看红的时候，我们乃是来到一个总结或者终极完成。请注意这篇的篇题，红，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生活，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其中的教会生活有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的经历本身不是那个目的，这个生活乃是为着一个最终的产品，乃是为着一个最终终极的完成，就是一座城，是一座彩虹城。这意思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若不是以那座城为观点，我们教会生活若不是以那道红为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都是没有意义的。请你们检查一下，你今天所过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是为着那做彩虹城，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教会生活是不是要终极完成于那一道红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这样一个美妙的篇题，我还要给你们两个副标题，红，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第一个副题，我们如何成为彩虹，这也就是这一篇信息主要的内容和负担。第二个副篇题是等到信息的末了我才要告诉你们，使你们能够打起精神，不要睡着了。刚才我们唱了中文诗歌第十四首，事实上有另外一首诗歌可以说是姐妹诗，就是中文第十三首。当然十三首也许是更有感觉，但是我要说是比较肤浅，那个是根据耶利米哀歌。我们不是消灭，是因着你的怜悯，你的连续。 而不是消灭。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鲜。那耶利米哀歌的主要的经节呢，就是放到那首诗歌里面。那是美妙的经节，叫人得安慰的经节。我想我们都喜欢那个经节，但是很可惜，在这个英文诗歌里面并没有包含在内。另外我要说，那一首诗歌，它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当然我喜欢这样的诗歌，我也常唱，但是从神经论的眼光来看，那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只是看到神是信实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圣徒们，今天下午我们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神的信实。神的信实不是要满足我的需要，乃是要满足他的需要。为此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请你们记下这些引用的经节，等一下我会再提到，看我有没有时间。生命记七章九节，以赛亚四十九章七节，帖前五章二十四节，帖后三章三节，帖后二章十一至十二节，希伯来十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在这些经节里面有包括旧约和新约，你会听见这同样的一句话，说到神是信实的，但神的信实是为着什么呢？神的信实是对着那些守约的人，直到千代，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神要信实直到千代。为了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他拣选了你，为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你进入他儿子的交通，为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使任何的试诱都不会胜过你，那是为了什么呢？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也必做成这事。我们喜欢那一节，他要全然保守我们直到他回来，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主是信实的，他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又是为什么呢？他仍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又为着什么呢？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又是为着什么呢？我请你们众人想一想。现在我们回到纲要，根据前面所说的作为基础的思想，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红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我们都知道第一终点，我们没有时间读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那一段经节，所有年轻人都要好好把这些经节读过。说到在洪水之后，挪亚和他全家还有 方舟里的这些的动物停在亚拉勒那山上，神就向挪亚说话，我要与你立约，与你们立约，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虹的出现是在下雨之后，是在云彩之中，所以那次的洪水是人类所经历过最大的雨。你可以想象，经过那么大的雨之后，那道洪是多大。我把洪放在云彩中，这就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第一小点，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各样的活物立约，向人类保证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他们和地，这甚至包括了各样的动物、各样的活物。你不需要去拯救金鱼，因为神会照顾他们，你也不需要去保护这些的树，因为他要保护这个地。好，第二小点，红是记号，指明神是立约并守约的那一位。红宣告神必定会守他的约，神必定会守他的约。今天下午我要高声的赞美这一位立约并且守约的神。我特别要请你们年轻人，你们要认识神，要认识这位信实的神到一个地步，你们要争先恐后的来敬拜他、赞美他、高举他，高举他这位守约的神。每一次你看到红的时候，你就必须高举他、赞美他，你必须记起，就像神自己立了这道红来提醒他自己与人所立的约，透过挪亚与人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们，神是一位重复的神，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意义重大的事，申明记就是重复在说他所说过的话。他说话，向腓拉铁非召会说话，他说你们要持守你所有的。有人说，今天在这些特会和训练里面，我们只是炒冷饭，把这些老旧的这个吃剩的食物重新加热，我们并不是这样。这一切现在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要持守，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们稍微有一点能力要持守。在创世纪九章，神七次说到约，这是再次重复。我想神你说过一次了，他还要说第二次，还不止，还说第三次。他说要两三个见证人就够了，但不是，他说了七次，我的约，我的约，我不再用洪水灭绝，这是我与你们与地所立的约，我要纪念你们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这个 约对神来说的确是很重大的，他不会再用水，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地，他要审判，他也必须审判。他毁坏了，但他又要更新，因为他必须这样做，但他不要再用洪水了，他要用火。但是为了免得他忘记，他说这个约是要提醒我，叫我纪念每一次雨后你看到彩虹，你知道吗？神也在注视那一道虹。三小点，虹是神的约的记号，表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虹。虹不仅表征神的这个极大的属性就是信实，甚至他的信实就是这一道虹。 A 小点，神自己就是信实，并且神对他的话是信实的。请听，你说神对我是信实的，这不太准确。神是对他自己的话信实，神是对他自己的约信实。说到约，他就必须对你我信实，不是因为你好他才对你信实，甚至不是因为他应许了所以他要对你信实，乃是他立了约。什么是约？是一个正式的、郑重的、严肃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他必须为照此采取行动，他与人类、与这个地立了这样的约。他向着他的这个话，向着他这个不变的约，乃是信实的。弟兄姊妹们，下一次你不要说神啊，你要对我信实，如果你照顾我的话，这是好的祷告，但是不够好。你要说神啊，你求你对我信实，因为你受了约束，你受了你自己的话的约束，你必须信实。不仅是与挪亚所立的约，还有此后所立的好几个约，特别是那个重大的新约，是你用自己的血所立的。神，你受那个约的约束，你必须赦免我，必须宽容我，必须拯救我，必须洁净我，并且称义我，不是因着我自己有什么功绩，乃是因着你自己的话。你要学习 向神指出他自己的话。 B 小点，因着神的信实我们得蒙宽恕，如今我们有一道虹做神信实的记号，为着这一道记号感谢神。这个记号指明神在他的审判当中他要宽恕，在他审判的时候他宽恕了这一家八口。这是指向神在他的经纶里，在他的审判里，在他的行政里，当他要审判人的时候，他要为他自己的缘故拯救并宽恕一些的人。在列国当中他也要留下一些，让他们之中能够在圣城之外却是走在圣城的光中，在新天新地里，列国又要走在那个光中。神守他的约，我们众人有5000人在座的，我们在这里是因为神守了他的应许，他留下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神所 宽恕留下来的人，就是蒙拯救的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乃是做神信实的记号，甚至在我们对法理救赎的经历上，我们也成了那道红的一部分。第二重点，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现在我们来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四章三节，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这里有三种宝石，首先第一小点，神是生命，那就是碧玉的神，又是救赎，就是红宝石的神。这是那位坐在上面宝座的那位，当他在灵里被带到天上的时候，天向他开了，他看见这个。但是那个话还没有停在这里，下半节说又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弟兄姊妹们，这里不仅是云中的彩虹，就像以西结一张，这道红乃是围绕着宝座。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了神的宝座，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否得着开启？我们是被命定要达到宝座，作为神人我们要达到宝座，但是围绕着这宝座的是一道红，似乎是说宝座是因着这道红而被美化成为美丽的，或者说这个宝座是因着红而得加强。二小点，围着神宝座的红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A 小点，彩虹围着他的宝座表征神是立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在他审判地时要遵守他所立的约。这个宝座一面来说是诗人的宝座，另外一面也是审判的宝座。但是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一位充满恨意的神，堕落的人以为他对人充满了恨，但不是，他是信实的神。B 小点，神要保留一些人成为新地上的列国以荣耀他。二小点，围着神宝座的红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 A 小点，绿宝石是草绿色的，表征地上的生命。所以这道红很有意思的是单色的，是草绿色。第一小点，这指明神在地上施行审判时仍要纪念他的约，并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如创世纪九章十一节所指明的。第三重点，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这是启示录第十章。这是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是指着基督说的，是指着主基督说的。他披着云彩，他还是披着云彩，头上有红。现在红不仅围绕宝座，像启示录四章的景象，在启示录十章的这个意象里，你看到这道红是在他的头上，在这大力天使的头上，好像冠冕一样。基督的荣耀就是神的信实，甚至当他来审判的时候，他还是以神圣的信实为冠冕。第一小点，这里的红指明基督在审判第时信实 信守神与挪亚关于地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很重要呢？我们难道不该感谢主赞美他吗？我们要对他满了感激。主，你是那来审判的审判者，但是你从来没有忘记你的约，来使我们能够脱离审判。二小点，这红也指明基督执行神的审判，是照着那座在天上有红围绕着宝座上的神，就是那信实守约的神。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的经历总结于一道红，这也就是这篇信息的篇题。第一重点，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为活他并彰显他，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圣经的中心点。你会说这话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不是在说到红吗？现在我们又要来炒冷饭了。弟兄姊妹们，你必须得着这一点，因为这是重点，这是太重要了。神永远的定旨啊，神的经纶是那个中心点。不管我们说什么，就算我们现在这里说到红，还是要来到圣经的中心点。第一小点，神中心的工作乃是要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与他是一，做他团体的彰显。这就是神的工作，单数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在基督徒生活里，这是他的工作；在教会生活里，这是他唯一的工作，没有别的工作。今天他不做别的工。二小点，至终三一神和蒙救赎的人要连结、调和、合并。这英文里面是三个 I。并且建造成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我讲错了，不是三个 I， 连接调和合并不是那三个 I， 连接调和合并并建造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盼望你们都记得这些的点。第二终点，按照神的计划，以西结一章所启示的属灵事物乃是开始于风而结束于红。第一小点，有了清明的天同着宝座，并经历一个人有金银合金与烈火的样子，结果我们就有一道红的样子。Ron 弟兄告诉我们，在宝座上，神看见了他自己的一个复制啊，他在这个神人实体反的身上看见了他自己的复制。当我们看见这个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宝座上有一个人，他有金银合金与烈火的样子，结果我们就看见了一道红。二小点，红是做宝座之人周围的光辉，这光辉表征宝座上的主四维的辉煌和荣耀。我还没有讲完我的思路，我的思路乃是宝座上的这一个人周围有红，他正在渴望等待看见由我们所组成的红，当我们被它构成，就组成这一道他所期待的红。 所以我们作为红，要反照出他这一道红。三重点，红可视为由蓝、红、黄三种主色组合而产生的。我们知道这三种主色蓝、红、黄。第一小点，蓝是神蓝宝石之宝座的颜色，表征神的公义。请记住这一点，蓝宝石的宝座，这是表征神的公义。红是圣别之火的颜色，表征神的圣别。黄是金银合金的颜色，表征神的荣耀。请记住什么是蓝色呢？神的公义。什么是红色呢？神的圣别。什么是黄色呢？神的荣耀。这就是宝座、火以及金银合金。第二小点，公义、圣别和荣耀是三种神圣的属性，是罪人不能靠近神。我们是罪人，堕落的人，正是这三种颜色，这三样神的这三种主要的属性，使我们不能靠近他。因为堕落的人与这三样永远不会相合。 A 小点，击杀用的剑表指明神的公义，火焰表征神的圣别，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我们都知道这些，没有时间去解释了。这三样把守了达到生命树的道路，在人堕落之后，因着那三样在那里把守着，人就不能达到那一棵树，不能进到神自己作为生命的这位神里面。B 小点，因着堕落的人无法满足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他就不可接触做生命树的神，直到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满足了这些要求。赞美主，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有份于做生命树的基督。当基督上十字架受死的时候，完成法理的救赎，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他乃是有这一道红在他面前，为着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那个喜乐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按照今天下午的信息，那就是这一道红，那就是那座彩虹城。他是为那个而死，借着他的那个死，主耶稣一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现在请听，在复活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喜乐，这就是福音，这也是好消息。如今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圣别，他也是我们的荣耀。不仅神按照他的属性而有的要求满足了，借着主代替的死满足了神的要求，这个死更是把我们带到他生机的拯救里，使我们能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一切，作为神的智慧，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别、 我们的救赎，这三样就是神的属性，原来将我们隔开，叫我们不能亲近神，如今却是构造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这样的属性，不得了。A 小点，义是从神为着他的行政而来的，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正在成为神的义。请注意，这是在基督里我们正在成为神的义。我们成为神的义是在那灵里，但那还只是起头，我们还在过程中。按照灵后五章，我们正在成为神的义，这就是神生机的拯救。神生机的拯救的结果是要产生这一道红。神的救恩乃是产生红的救恩。 B 小点，因着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圣别，甚至和神自己一样的圣。因着在神里面，我们就更为圣别，因着被神调和浸透并饱和，我们就最为圣别。弟兄姊妹们，这岂不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的目的呢？一天过一天，我们被浸透，被饱和，我们被圣别，我们成为圣别，正如神是圣别的一样。一天过一天，我们正在成为红。 C 小点，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做荣耀的盼望，并且我们渐渐变化成为他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这岂不就是那个过程呢？成为红的过程，从荣耀到荣耀。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说，是是彩虹化，彩虹化。我们的确正在成为彩虹。四小点，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在神眼中，我们看起来就是公义、圣别和荣耀，并且我们有一道红的样子。弟兄姊妹们，当我往下看的时候，我看着你们，我就看见一道红的样子。你们看来是一道红的样子，这也就是神所看见的，这也就是神所要看见的。第五小点，这道红的实际必须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有一道红的样子，做神的见证。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有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你知道神的见证是多种颜色的吗？就是整个光谱的各种颜色，这整个的光谱就是神一切的属性，主要的就是这三样。七种主要的颜色，红、黄、蓝、靛、紫，这是牛顿告诉我们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按照这些音乐家就说，这个是跟你这个钢琴上的这个七个音是相符合。不过有一个是这个波长是不一样，有个是光有一个是声音。 这一个可见的光谱里面的颜色，最主要的就是这三样，蓝、红、黄，就是公义、圣别、荣耀。其他的颜色乃是这三种主色的组合。我在新约总论里读到，神至少36种属性，那是在那个完满的光谱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白光是有这么多的颜色组成的，那些都是指着神的属性，也都是这一道红的一部分。神的这一道红就包括了那些，这一些的属性都必须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显出一道红的样子。好，现在我们来到哪一点呢？第六小点，对不对？虽然这红要在勇士里才完全显出来，但这道光辉的红属灵的实际应当显在今天的召会中。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但愿每一处召会都是一处彩虹召会，每一处召会都要担负神的见证，显出彩虹的样子。这必须每一位圣徒、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和姊妹都担负那样的见证，都要经历神的属性、公义、圣别和荣耀。还不止这些，一天过一天，我要给你们关于红的第二个定义，这是属天的定义，这是高峰的定义。红乃是神的彰显，在他丰富全备的属性里，彰显于他芬芳的美德中。请你们想一想，请你们花时间想一想，什么是红呢？红就是神丰富全备的属性显明这个显明或者彰显，乃是彰显于芬芳的人性美德里。你有没有看见？我祷告愿主给你这个视力，使你能够看见，那就是彩虹，不仅仅是神的属性，因为这些属性永远是属于神的，乃是这些属性做到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得着彰显，在我们的人性美德里彰显出来，那就是红。它的信实保证这是必定发生，它立了约保证这是必要成就。我们不是仅仅得救脱离沉沦，这里有一个保证，保证我们要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人成为神在那个约里面，圣化在那个约里面。在教会生活中 A 小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也必须接受恩典到一个地步，使每一件事都是公义、圣别并荣耀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每一天就是接受更多的恩典，甚至是接受洋溢之恩到一个地步， 使每一件事，我们身上和教会中的每一件事，你往左看，向右看，你向任何一个方向看，你看见是蓝色、红色、黄色，还有这三种主色中间的所有的颜色，那就是教会生活，那也就是基督徒生活。C 小点，这公义、圣洁和荣耀要相连相应，形成一道光辉的彩虹，彰显神，并为神做见证。李弟兄用相连相应这个词，原谅我要花一点时间给你们一堂课，向你们解释你们不知道彩虹是怎么产生的，我也是个外行人。可能我会讲错很多事，但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是给你们上科学课，这是圣经。但是我家里有一个人是个科学家，所以我也得到他的帮助。请听，我告诉你们，神救恩的这个过程就看显在这个彩虹的产生之中。彩虹这是一种光学的现象，你不能摸它，但你只能看它，就是下过雨之后有千千万万的水点、水珠，然后太阳透过云照射出来，照在这些的水珠之上，每一颗的水珠都这个太阳照到这个水珠上面，请留意听。好，所以这里有一颗圆圆的，你想象这里有一颗水珠或者你可以画成那个样子。太阳光进来打到水珠的表面，有些是反射过去了，有些呢就进到水珠的里面。那个光是太阳光，是明亮的，可以说是白光，没有颜色。事实上如果你直接看那个太阳光，就会把你的眼睛烧坏了。没有人能够直接看着神还能够活着的，但是请听，这个光碰着了水珠，你知道谁是这水珠呢？就是你，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信徒都是一颗水珠。光进来了，穿过水珠，立刻就经历了一种的透散、分散，就是折射。光进来了，转了一个弯，这是一种折射，因为这个速度的改变，光的波长从空气到水里面有些读科学的人可能你在叹气了。请听，当他进来的时候，因着速度的改变就产生折射，请听，就把这个光分散了，只有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红色，还没有黄色，只有红蓝跟红色。你可以说神的公义，你可以说神的圣别，然后你还跟得上吗？这个折射过的光 现在看见看得见的这两种颜色打到这个水珠的另外一边，又被反射，又被反射出去。当这个光从水珠的另外一边被反射回去的时候，就分散成为七种颜色，你就看到这整个光谱不同的波长。当它再一次打到水珠的表面的时候，从那里出去，再一次的折射，把那个角度又转了一个弯，再一次分散成为这七种的颜色。每一颗水珠里面都发生这样的事，当这一些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道虹有七种的颜色。我还是不太懂为什么有些水珠是在紫色，有些是在黄色的这个地带，你明天再问我。这不是我构想出来的，我在这里面看见了许多的启示。那是什么？神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有一种的折射，他的公义，他的圣别带着神进来，在基督的这个人位里，作为纳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不同的媒介，当他进来，这是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媒介，所以有点不同。他打到这个背面，这个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他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有一种的反射。于是这位多颜色的神带着他一切全备的属性被我们经历了，就分散出许多的颜色来，他开始浸透我们，饱和我们，基督开始安家在我们心里，神开始充满我们，以他丰富全备的属性充满我们，而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魂照射出来的，再一次折射，再一次分散成为种种的颜色给众人看见。这一次再折射出来的不再是原来进来的那位看不见的神，这一次乃是带着人性种种芬芳的美德，包含着充满了神丰富全备的属性。你们好像也不太兴奋。好，我结束信息。第四终点，新耶路撒冷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圣城看起来就像一道虹。新耶路撒冷看起来像一道虹，十二层根基的颜色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围着永远的神作为他的见证。这表征整座城市建造在信实之神永远的信实上。要建造任何一座城，特别这座城是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个根基是那个最重要的，托住整座城的。在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里，根基乃是信实之神永远的信实，这位向自己的约信实的一位。 A 小点，新耶路撒冷是建造在神守约的信实上，并借着神的信实得以稳固。 B 小点，在神的经纶里，我们需要被信实的神构成，成为信实的，甚至像他一样信实。我忘记了讲许多的水珠，并不是单独的水珠就能够构成彩虹，乃是许许多多的水珠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彩虹。我们不是单个的彰显主，我们乃是团体的作为虹彰显它。所以 二角点作为勇士里的耶路撒冷，我们这些蒙神拯救之人的极大城要成为一道虹，永远见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A 小点，平时的公义、圣洁和荣耀，我们有一道虹的样子，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实。弟兄姊妹们，这道虹是一个记号，说明神不再毁灭他的造物，乃是神是守约的神的记号，见证他是信实的神，他必守住他永远的约。这座城的根基像彩虹，是要提醒我们神提醒我们，也提醒神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蒙拯救的，我们是永远稳固的。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哪里有安全，哪里有保障，唯一的地方就是在这一道虹的里面，就是在这一座城的里面，在这里神甚至神也被提醒，他若是毁坏所有的活物，他就是不义不法，他不许可毁坏他们，因为他受他永远的约的约束。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想一想，新耶路撒冷带着这样的根基，乃是永远不会毁坏的，不仅仇敌不能毁坏它，甚至全能的神自己也不能毁坏这座城。第九点，这道虹显出来时，神心头的愿望就得着完成。第三小点，这永远的虹将是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经历的总结。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知道我们接下来是分享的时间，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来唱一首新的诗歌，我们也发在你们的手上。这一首诗歌事实上就是这一篇信息，所以除了那三个研读的问题之后，就是请你们回去唱这首新的诗歌。当你们温习的时候要唱这首诗歌，我请两位弟兄上台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那个调是我们熟悉的调。上一个周末我花了两天的时间研读这篇信息，我就很受感动，编写这首诗歌，也有四活物帮忙润饰，就有了我们手中可以唱的这首诗歌。请我们站起来，作为一道虹，在新耶路撒冷里，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调用诗歌37首。